啊，今天我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别骗自己。经文是来自于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很简短，这句话都可以背出来，常常可以在我们心中默念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这个段经文，这句经文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也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个重点，一个是自欺，一个是真理。所以什么是自欺啊？自欺有哪些现象啊？什么是真理？我们又该怎样去追寻真理啊？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很多人啊，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说，我听了很多很多道理，但是我还是过不好这一生。你看到身边很多人的人生被卡住了，被各样的东西卡住了啊，这就是现在我们周围人的这个生命状态，这也是末世的一个光景。末世的光景当中，人就陷入在这种不同的自欺的里面，而且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所以出现很多人的人生被各种各样的问题卡住了，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真相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生活在这个末世当中，我们自己要有一双眼睛看见说，很多人被卡住的时候，我该怎样去寻找救生之道。很多时候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做，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像他们一样被卡在其中啊。好，人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人生最大的障碍是认识自己的真相。也就是说，不能认识自己的真相是大部分人的普遍的光景，就是不能认识自己的真相。所以在那个应该十几年前了，我在这个境界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叫做《真相的尽头》。那篇文章是讲我自己的信主见证的，我自己怎样认识自己的真相的，然后我追求再去追寻真理，就追求信仰的啊。没有想到那篇文章十几年前发出的时候，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当时还是微博时代。在微博时代的时候，那篇文章就转了有50万。看来就说人生的真相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困惑的一个重点。看见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啊，通过报道啊，当时写那个头版头条就是4000字，50分钟之内写出4000字，发行100万份。然后在那样的一种里面，我就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不公平，很多的不公义啊。然后后来看到我开始寻找信仰之前，我就看到我在这种骄傲的里面，我最后看到的是自己的真相。就当我信主开始降服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真相，就是我的残破，就是我里面的骄傲。我以为我自己是救世主，我以为我看见了这个世界和外面的真相，但其实我作为记者，我只是看得比一般的人在看得更多而已，或者有更多的特权进入到那些特殊的场景里而已，但是我没有任何去解决这个真相的能力啊。所以箴言21:2，我们一起来读。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能让人信。
马太福音。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好，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好人还是歹人就是坏人。我那个时候肯定会觉得说自己是好人啊。当我读到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讲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才认识到自己的真相，说我其实是那个歹人，不是那个好人。我自以为 自以为自己是好人，但实际上在上帝的眼里看来，我就是那个歹人。幸亏上帝降日头给歹人，如果上帝说分好坏，跟人一样的用通过行为来分好坏，你这个倒人歹人坏人，我就不给你雨下雨，也不给你降这个日头，除非你听我的，你听我的我就给你照阳光，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不给你雨露，好，那就惨了。所以幸亏我是，幸亏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给每一个人。那时候我想到，在这个认识真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经过了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旅程啊。所以我们来读这个谁能识透自己的心，耶利米书。
人心里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是，好，这里可以了。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往内看，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往外看，看这个世界的真相，看别人的真相，看到这个世界的问题，然后看不公义不公平，然后看到这个别人的问题，比如说你不该去杀人，你不该怎么样啊，这些都是看到别人的问题，但是我没有看到自己。那经过能够看到自己的真相啊，这个过程要经历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在亲密关系和情感关系里面，最能够看出你里面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从爱而来的安全感。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就意识，然后我开始看到这个时候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能看到的，就看到自己在这个缺爱的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有这个，从刚出生我是因为被超生，1979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大陆出超生，然后因为超生的这个问题，所以爸爸妈妈把我隐藏起来啊，放在爷爷奶奶家里面，就我1到3岁这三年时间是离开父母的身边的。所以这个导致了我自己里面一个爱的一个很空洞，一个大缺乏，然后这个是成为我的一个破口，我的一个破口。所以我讲认识自己真相有三个主要的障碍，今天我讲的是自我、魔鬼和世界的欺骗，是认识自己真相的三个主要的障碍。那我刚刚讲的是来自自我的这个障碍，那任何人生的破口和伤痕啊，如果不去面对，不去解决弥补的话，它会成为你的一个障碍，就是认识自己真相的一个主要的障碍。那我刚刚提到我从小的经历的过程里面，我通过我自己初恋的失败，我意识到我自己缺爱的里面有一个人生的破口，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破口，跟着我一生的，所以意识到说在这个里面没有得到足够的父母的爱和陪伴，三岁之前离开，然后这个爱的链接没有完成，就三岁之前的时候，婴儿一个孩子要完成一个跟母亲父母的一个连接，特别是母亲，这个链接完成的时候，他就可以有足够的在爱里面的安全感，所以这个没有完成的话，他这个破口始终是存在。那对我来讲，我就存在这样一个破口，一生之久的一个破口，所以我在20多岁亲密关系失败的时候，我面对了我这个破口，我意识到我有这样的一个破口，所以这个破口我必须要去面对啊。那人性很多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相的，很多的人在亲密关系里面失败。我上次看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好像在美国拿了学位，在美国做教授，在香港也做过很多年的教授啊。但是他有3次婚姻啊，可以想象，现在70多岁啊，太太现在第三个太太30多岁啊。他说这开玩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说经常说他现在30多岁太太嫌他老，嫌他年纪很大，他经常被打啊。那你看到这么一个所谓成功的人啊，拿了美国的名校的学历啊，来香港又做教授啊，这样他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啊，那也很多粉丝了，现在在网上也很多粉丝。但是他的人生里面，你看到他在亲密关系的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破口啊。我想他其实不会对粉丝和对其他人去敞开他自己，为什么会有3次婚姻。啊，为什么他现在的这个第三个太太是30多岁，比他小快40岁啊？其实人呢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相的，不愿意面对自己真相。那美国有一个心理医生啊，有个这个心理医生，他现在在视频上好像也很火啊。他收费呢，他的收费是6000块钱一小时。别人就问他说，6000块钱一个小时的心理咨询，这么昂贵，他说你为什么敢收这么昂贵的这个费用啊？你的主要的一个这个咨询的一个重点是什么？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很有意思，他就说 啊，我花六千块钱啊，不，我收六千块钱一小时，是因为啊，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人性的真相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别人问那是什么，他说，嗯，我会跟那些人，他经常会去这个出一些这个这怎么讲，就是说好像有心理问题啊，或者是有总是这样子的人。他说我的一个绝招，我这个六千块钱做心理医生的一个绝招做什么呢？我就会跟他讲说，你注意不要去打扰别人的自我欺骗。他说这一句话值六千块钱。很多人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个他要自我欺骗，是我影响了他。你看他花钱，花很多钱，六千块钱，其实就是获得这样一个知识，这样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也从反过来说明什么？反过来说明很多人呢，都是在这个自我的欺骗里面，在自我的欺骗里面，这个就是人性的真相。所以人呢，是被自己所欺骗啊。人类啊，是自我欺骗的大师。嗯，我们欺骗自己去相信错的，而却拒绝相信真相，这就是我们是自我欺骗的大师啊！就是错的我们反而相信，愿意相信，但是真相却拒绝去承认，拒绝相信啊！那自我防御机制里面啊，撒谎啊，撒谎是一种自我防御的机制啊！啊，所以你注意去看这个，撒谎很多时候是在保护自己的自我意识不受一些信息的伤害啊，所以。他很多时候这种他会创造理由来原谅自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这个家庭暴力会打他，就会说，哎，如果不是你这么强啊，不是你这么争强好胜，我就不会打击你啊，这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去找到借口啊。也还有的人，现在你知道在中国的大陆上面，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视频里面非常多的，你会发现一夜之间突然全部都冒出来的就是讲原生家庭的视频，非常非常多讲原生家庭的。这为什么？你知道现在这些看视频的人，有消费能力的人，基本上他们都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啊，原生家庭受害者。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原生家庭为什么这么好用，这个锅甩锅为什么这么好用，就是很多人需要这个。因为很多人他面对他自己人生过得这么差，为什么自己的问题这么多之后，他要找一个这个借口，那这个时候原生家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所以我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是受我的原生家庭影响，所以这种理论和这种方式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所以他们就这种哪里有这种需要，哪里就有这样的市场，所以就会不断的层出不穷的出现这样的原生家庭的这些视频。一个人其实啊，说明很多的人都意识到啊，不管是我们父母那代人，因为他们六七十岁了，他可能已经知道犯了很多错，但很多的错已经没有办法避免了，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了。不要说我们父母六七十岁那个年龄了，就拿我们四五十岁或者是更年轻三十二三十岁啊，其实已经知道自己犯了错了，而且这些错没有办法改变呢。上次我们在这个岭南大学碰到一个大学生，其实他才二十多岁啊，是一个福音朋友，还没有信主。哎，我当时意识到说，哎，老人跟年轻人谁更容易犯错啊？然后他当时说，年轻人呐。所以我一直以为是老人更容易犯错，他觉得年轻人就是。所以你看，当一个人十八岁以后，其实不要十八岁，十几岁以后，其实你就能明白你自己做的很多的错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是上次来过我们这里的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儿，她就说，人有这么多的缺点，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光靠自己改，怎么改得完呢？所以说明你看，在十二岁的小女孩的心里，她就已经知道很多的过去做错的事情已经没办法改变，没办法改变了。所以其实人呢，怀着这种悔恨呢，回首过去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没有办法改变你过去的选择。但是信主之后，为什么有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呢？就赦免之恩呐、啊，因为你带着这个赦免之恩，是可以赦免你过去一切的罪的。这种赦免之恩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就帮助你，你过去的事情，你过去的错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上帝可以赦免你，你只要承认他。上帝可以赦免你，这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有一个精神科医生曾经讲过说，很多精神病人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他若承认自己的罪啊，精神病就好了，精神疾病就好了啊。所以承认自己的罪啊，真实的面对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你不真实的去面对你的一些破口和一些问题和自己的一些真相啊，就容易活在这个虚假的里面，活在这个虚假的里面。那中国人呢，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环境里面就应该理解，在中国人的整个环境里面，很大的一个很悲哀的事情都活在虚假的里面啊，持续的来做这个规避的反应。那中国人的规避反应有成千上百种啊，非常多的规避反应，这些都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真相的一些状态。比如说啊，转移话题啊，各种的上瘾啊啊，其实基督徒啊也有依赖性的上瘾啊，不光是只有不信的人啊。比如说对于食物啊，就是吃，不断的吃，然后酒，然后性啊，或者色情，或者游戏，还有视频啊，像现在不断的刷视频啊，这些上瘾的里面还有甚至也有健身上瘾的。我们在美国就见过，就是因为华裔啊，他跟西方人的孩子之间差距，所以他不断的去健身，其实他建立自我的形象，他通过健身的方式也是一种上瘾。还有一种情绪的上瘾，那情绪泥坑这种上瘾，让有些人情绪波动很大，他长期沉溺在一种自怜的怨恨、苦毒和愤怒当中啊，这样也是一种上瘾。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种情绪的这个上瘾的问题，因为他拿一瓶酒喝，你就会判断出来，哎，这是个酒徒，或者他不断的赌博啊，就是赌鬼，或者不断的欠债，或者怎么样，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说谎，不断的说谎，你都有一些症状。但是有人很多时候陷在这个情绪的上瘾里面，他识别不出来，他不知道。像我辅导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她经常性的沉溺在她的情绪的里面，就是上瘾的里面啊。她最近跟我讲一个事，她说她自己啊，我每次都跟她讲，我说你要更多的为自己祷告，然后让上帝来光照你，看一看你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被这个问题是被抓住的。然后她去祷告，然后最近她跟我讲，她说她在祷告的时候发现，他感觉到他自己有一个破口，就是以前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总是跟他讲他奶奶的问题，也就是他妈妈的婆婆，对吧？他奶奶的问题总是跟他讲，就苦读啊。从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当垃圾桶，就是讲他那个婆婆的不好，然后这个苦读的灵啊就进了他的里面啊。然后他现在自己结婚了，他自己有孩子了，然后他意识到说他很不能够接纳他的公公和婆婆，特别是他的婆婆，他对他很多苦读。当然公婆婆媳之间肯定有矛盾，所以他也会把他婆婆做的事一些事确实对他不利的事情啊肯定会有。所以这个苦读的灵啊，借着当年他妈妈对他婆婆的这种诉苦啊，然后不断的在他里面产生作用啊，所以他就是很主就会认为有一种很强的被害妄想。所以我经常跟他讲，他经常觉得他公公和婆婆，特别是他婆婆要害他。那其实没有发生，但他总觉得他公婆要害他。那这种被害妄想，我说你这个是被害妄想啊，这种被害妄想就是来自于这个苦读的邪灵，苦读的灵啊。然后呢，他除了这种被害妄想之外，有的时候轻一点啊，有些人啊会有这个被责妄想。对应着这个被害妄想，就是什么呢？你小的时候经常被人责怪，被父母责怪，被你亲近的人责怪，就你做一点点事情，别人就父母就责怪你，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好，这类的人非常容易形成的，没有到被害妄想这样程度，他还能控制自己的话，但他很容易陷入到被责妄想里面，就是说别人没有责怪他，他就感觉自己陷入到，哎，他要责怪我了，就先下手为强，先考虑那些负面的问题，他早晚都会要责怪我的啊。或者一般的人责怪你的时候，其实是也为了纠正，是带着好意的动机的啊，良性的责怪，就是良性的方式来纠正你，或者是上级或者领导，或者来纠正你的某种行为啊，这种是良性的。但是是陷入到小的时候长期被责怪，会被批评的这样的人，他很到长大之后，他很难接受别人良性的一种纠正啊，他觉得纠正就是不好的，就是一定是不好的，因为他陷入到这种被责妄想的里面，被责的里面，就是，所以这种也是常常会抓住我们的，也是需要我们去识别出来、意识到的啊。所以这种情绪的泥空一旦曝光之后啊，他就死了一半。所以这个姐妹，我辅导她的时候，我帮她分析她这个里面，让她意识到她的这个里面的这种上瘾、情绪上瘾的问题的时候。我说很简单，需要去承认他，然后去饶恕。所以他去做了这样的祷告，就承认自己在神面前，他被这个苦读的灵抓住， 有很多自己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去饶恕他的公婆，去顺服神，去饶恕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从这种情绪的泥坑、被害妄想中走出来了。啊，如果不去直面的话，我们就一直会活在自欺欺人的光景当中。其实最悲可悲的，我们曾经遇到过。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没信的人的上瘾的行为、规避行、持续性的规避行为，或者上瘾的，或者是已经是基督徒的，还有情绪上瘾的问题。最可悲的一种上瘾是什么呢？是服事上瘾。我们真的曾经见过这样的人，是传道人呢、啊，曾经见过这样的传道人呢、啊，他服事上瘾啊，就是说他在每一个地方，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在服事，但是其实他一直活在自欺欺人的光景当中，就是他是利用神来满足他自己的各种的需要，传道人呐、啊，所以这个我认为啊是悲剧的顶点啊，我们所见过的这种虚假的里面，我觉得虚假的里面上瘾里面最厉害的，或者最魔鬼最大的欺骗，或者最大的对人的一个灵魂的摧残呐、啊，其实是通过是传道人呐、啊，是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光景当中啊，他以为他在服侍神呐、啊，啊，但其实他在里面暗藏着的是那种掌控、控制的权力，然后骄傲也好，或者在这里面对人的没有任何的尊重也好，就利用基督、利用神来满足自己一切的需要，真的有这样的传道人的啊。虽然我在分享信息，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真实的面对。真实的面对一切的虚假，不光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上面的虚假的，也要面对我们传道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种虚假的顶级啊。其实虚假的顶级是传道人当中的虚假啊，就是活在自欺欺人的光景当中。所以圣经里专门说，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是谁，你奉我的名去传道，去做各种各样服事的事情，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所以虚假的传道人呐、啊，其实是神责备最厉害的对象啊，最厉害的对象啊。所以在这个直面过程，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金姐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讲一个北京的一个传道人呢，他表面上在外面看起来的时候，他讲道或者什么这些，哎，都是挺好的，看上去不错，但是他其实有长期的这个家庭暴力的行为啊，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打他的太太啊，这件事情啊，他太太忍无可忍了，没有办法忍，然后呢就向这个组内的心理咨询师去咨询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先生是一个传道人呢、啊，但他在暗底下的时候经常打我的，他说我要是去说出这件事情呢，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说这件事情，因为我先生他的工作是这个，怎么办，我要，但是我非常忍受不了他这样的一种两面的行为和一个里外不一致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然后这个组内的心理医生跟他讲了，说就跟他讲说这样的一种情况，为了帮助他面对自己的真相，你必须报警。好，后来那个太太她去报警，然后警察来了，然后警察跟他讲，跟这个传道人讲，然后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对这个传道人有很大的帮助啊。他后来自己分享说，他直到警察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说我打老婆是错的。所以你知道吗，说明人的自我欺骗和自欺欺人的这个深度有多么深啊。那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不知道自己打老婆是错的，所以这个心理医生对他的这个帮助行为，就是说这个要这样的情况底下，为了唤醒他的一个自我意识，让他明白必须要通过报警的行为，如果不是通过报警，你经常忍耐他、忍受他的话，他永远发现不了说自己打老婆是错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人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悲啊！啊，在这个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这个追求人生的真理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约翰一书在那个约翰一书里头讲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刚刚我们都读过，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那圣经里是怎么样说的呢？我们读约翰福音14:6，耶稣
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英文圣经讲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所以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道路是可以走的，就是你一生的旅程，你从都可以走，跟随耶稣。然后这个真理、生命是可触可感的，就是你可以活出来的。 你可以活出来的一个真理，不是只是你的头脑里头 接受的一个知识和一个概念，是一条你可以走通的路，是一个你可触可感的生命，是你可以活出来的生命。所以耶稣他活出来的这个生命的真理，然后我们跟随这个真理，然后跟随他，不是一个知识，知识是你学会了，好，我就把它束之高阁结束了，或者我这个学习这个知识，我去参加考试，我拿到一个八级的文凭，好了，我就把这个文凭放在那里，我一辈子只是招工的时候可能看一下，我一辈子就放在那里了。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通过知识和头脑和理性进入的这些真理，你是可以把它放在那里的，但是生命跟道路是你一生走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跟随耶稣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就是说这是一条可以跟随的走一生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最前面我讲到说，很多人的人生被卡住啊，很多人的人生没有过好，被有很多的问题抓住啊，所以你要去反推啊，这就说明说就是没有踏上这一条可以跟随生命的道路，是很多人的人生的障碍的问题所在。他没有找到这样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真理，并且用一生之久去跟随他，这就是很多人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我在 Berkeley 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我的那个辅导，他现在是在 Stanford 做这个 MBA 的教授啊。那时候我们去 Stanford 参观的时候，我们他的家就住在 Stanford 门口啊。几层的别墅，他有一层给我们两个人住啊。然后他带我们参观整个校园的时候，在 Stanford 校园里头，这个那个墙壁上面有一个墙壁，他带我们去看，他就说这里你看 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在 Stanford 的这个上面就有这行话，就是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弟兄姐妹们把耶稣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啊刻在心板上，然后以一生之久去这样子跟随这个生命啊，是非常非常有福的，一定能走出我前面所说的这种人生的各种的障碍啊。但是真的可以绝对讲，如果不是这么做啊，很多时候走不出来的，失败是必然的。像现在这个末世当中，许许多多的人失败，和许多许多的人被卡住，那个是必然的，因为没有跟随生命。你走的不是跟随生命，而是跟随魔鬼，跟随魔鬼。所以我在这里面讲，我说人生认识自己人性真相的三个障碍，主要障碍一个是自我，一个是世界，一个是自我跟肉体啊，是一个是魔鬼，一个是世界。自我、魔鬼跟世界这三个主要的障碍，每一天都抓住我们，欺骗我们的。那前面我刚刚讲到了，人不愿意认识真相的自我方面的，是这个自我方面的被欺骗的。这个部分我讲到魔鬼的欺骗，魔鬼撒旦呢，是遮掩跟欺骗的祖师爷。上帝是真理与诚实的创作者，所以撒旦呢是这个欺骗的这个源头啊，和这个谎言和这个源头。这个 Scott Peck 他曾经说过，撒旦呢是一个真实的虚假之灵，看到没有？说明就是他这个源头。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个更加认识魔鬼是什么，是圣经对魔鬼的定义啊。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不说谎之人的父。
好，我简单的来讲的话，圣经中对魔鬼的定义就是说谎之人的父。好，所以如果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能够指认出来魔鬼是什么，是说谎之人的父。好，所以很多时候人去跟随这种谎言啊，实际上你在跟随撒旦，就跟随魔鬼。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的人过不好自己的生命，过不好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他没有选择去跟随耶稣，是在跟随这个说谎之人的父，就是他去跟随魔鬼。因为撒旦太有欺骗性了，他的这种欺骗性往往是将人都掳掠在这个里面，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虚假之灵，就是说他本身是虚假的，他的力量来自于谎言，来自于虚假，但是他又那么真实，说明什么？就像我刚刚前面讲那个姐妹，我辅导的那个姐妹，你看她被这个苦毒的邪灵所欺骗。哎，就小的时候她妈妈 这个经常说他这个奶奶不好，那他现在他就觉得他的婆婆要害他啊。所以你看，因为他的公公和婆婆确实做过对他不利的事情，所以你看真实的虚假之灵就是这样子运作的，就是说他确实做过对他不利的事，但是他的根源是来自于苦毒的这个邪灵，就是撒旦啊。那所以这种欺骗型撒旦欺骗型对这个刚刚我说的这个姐妹非常强，因为她觉得我公婆她就是要害我，她活在这种婆婆要害我的这种里面，又看到她确实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她就很就是非常相信于这个苦毒邪灵对她欺骗，就被她抓住啊。所以撒旦的力量就来自于谎言，他就是以真的为假，假的为真，然后要遮掩这个黑暗和欺骗的这个晦暗，所以他的权力全部来自于谎言。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去跟随谎言，其实你很难被他欺骗到，但是恰恰我们人里面是要去跟这个谎言，去跟随这个谎言的啊。而且有的时候也并不一定是故意去跟随，而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姐妹，她是不知不觉的她就被这样一个苦毒的邪灵抓住，一个真实的虚假之灵抓住，然后相信他公婆要害他，结果呢就发生更多的他公婆拒绝他，他拒绝他公婆，然后两个人他关系的这种破裂这个里面。但感谢主啊，这个姐妹还愿意，她经常找我来辅导，然后我经常跟她讲怎么样去祷告和怎么样识破这个真实的虚假之灵的事情，然后她现在她已经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有很大的一个识别出来，然后她愿意去饶恕她的婆婆，然后在她婆婆面前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的这个被邪灵，被这个有个苦毒的，就自己的苦毒的问题，然后对他们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其实雅各书里面，你看圣经里面有帮助我们来这个应对这个魔鬼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四章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好好
看，所以魔鬼他是一个欺骗的灵，但实际上也很简单，只要你顺服神，抵挡魔鬼他就逃跑了。只要你顺服神，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姐妹，她每次顺服神的时候魔鬼就逃跑了，但是她很多时候如果她被这个欺骗的时候，她就陷入到那个苦毒和情绪的上瘾里面，不断的反反复复的情绪上瘾。我这里面我讲几个魔鬼的这个骗术的这个举例，主要两个方向，魔鬼的骗术的两个方向是，一个是对自我价值的欺骗，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小的时候啊被父母送走啊，我们也接触过啊、送走，或者很多孩子养不了然后把他送走，这样好，这个里面就产生一个这个人就应该意识到他有个破口在里面，就是一个被魔鬼撒旦的一个自我价值欺骗的一个灵进来的一个破口，就是说经常会对这样的人说这个话，你连你生你的父母都不爱你啊，就你从谁的肚子里出来的，你从那个肚子里出来的那个人他都把你送走啊，他都不爱你啊，没有人会爱你的啊，这个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欺骗啊。是这种欺骗，如果这个人不识破的话，这种欺骗会跟随他一生之久啊，导致他人生中出现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困难障碍啊。啊，还有一种是这个可能有很多人被从小被父母送走的毕竟还是少数，但是比如说父母从小给你贴标签啊，这个是大多数人的。比如说这个又很懒的人啊，你是一个怎么怎么样很笨的一个人啊，你是一个有自闭症的人，有问题的人啊，就从小父母贴的标签，其实他不是有意识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这一辈的人或者什么，他没有这种清醒的与这个魔鬼征战的这个意识的话，他不自觉的就是出于这个去说了很多不利你的话，那这时候魔鬼就利用了，他把你利用了，把你身上贴的这些标签，其实他都知道。所以呢，他就借助说啊，比如说你这个好吃懒做，或者是你这个什么事情都失败的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失败。好，然后这个时候，等到你将来做一件什么事情失败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出来了，就来欺骗你了。你看，你妈，你父母都说过你就什么都不成，你是最失败的、一无所成的一个人。你看，你就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魔鬼就利用父母所贴的这个标签，然后再根据现实当中的这种场景的失败的，然后非常真实的，注意我前面说真实的虚假之灵，非常真实的让你相信了他所说的话啊，这个是对自我价值的欺骗，非常多的人在这个里面被欺骗，所以如果走出这个欺骗的话，很多人就是看说到自己对，我看这里写了耶稣的辩护啊，就对自我价值的这个欺骗经常容易被骗的人，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耶稣的辩护里面讲啊，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讲，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所以每一次当魔鬼利用这些父母的这个标签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个过去的过失错误也好，然后给你讲的这些很多时候说欺骗你的话的时候，你都要用神的话来回应他，就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这个是对抗这个欺骗你的撒旦魔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然后第二个欺骗，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啊，对被爱基于行为的欺骗，这个也是撒旦欺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经常是说，哎，你做这么多坏事啊，你这么差，不值得人爱你啊，然后你又做错这件事情啊，你服侍当中又做错这件事情啊，你不值得神爱你啊，你不值得神救你啊，啊，神也不会，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都不会爱你的啊，你这个这么有问题的一个人，你不值得神爱你，你做这么多的错事，神也不可能原谅你，神不可能原谅你。好，这些你看都来自于魔鬼的欺骗呐、啊，所以这些欺骗都是根据于你从小你以前是一个基于行为的一个人，从小父母当中就是你行为好，我才对你好。你行为不好，我就不爱你，这样的很容易受到魔鬼的这个欺骗，基于这个被爱基于行为的这个欺骗啊，所以这个就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应对它，就是应对它的方法就是说，我是蒙恩的罪人，是我这件事情是做错了啊，但是我得救，我神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好，是因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上帝的恩典就接纳我这样的罪人，所以你的得救不是因为这个。你的好行为的是因为恩典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好，你看这些神的话都是来帮助我们识破拆穿魔鬼的诡计的，所以其实这两个要点啊，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应对魔鬼对自我价值的欺骗，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应对魔鬼对被爱基于行为的欺骗，如果你能掌握这两个骗术，魔鬼的骗术，并且把它击破的话，可以说人生当中一半的障碍你就克服了，你就应对了。说实话啊，这也可以想象多少的人掉进这个深坑里面去啊，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一个自我的一个欺骗，一个魔鬼的欺骗，还有一个就是世界的欺骗。那圣经里头其实专门有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12-16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好，圣经里头对人类的罪性有一个方向，就是指明了这个方向，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震惊。说实话，我觉得这是谁写的？谁说的？为什么他这么明确的就指出了人所容易掉进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宝贵啊！所以从十几年前我接触到这句话开始，我就一直藏在心里面。我就意识到说，世界对我们的欺骗啊，这个世界的轨迹里面，就是无非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你去看看各种各样的，基本上可是这三种方向可以囊括。所以如果你靠神的话的话，就可以识破这个世界的诡计，在这场看不见的征战当中你可以得胜，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无非就是在这些东西的捆绑里面，然后你没有办法走出来，或者在这个此生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当真的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好，我刚刚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自我欺骗，这么容易相信谎言啊？这么容易这个相信谎言，跟这个我们在这个行为表现当中想要获得完美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在行为表现中获得完美，然后没有办法，如果这个现实中的行为表现如果不够完美，我们就把它隐藏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中的一个，就是原生的一个毒。在伊甸园的时候啊，吃那个分别，人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啊，他就拿这个果子这种叶子把自己遮掩起来。所以从那个时候，人犯错之后遮掩自己，就形成了一种这种倾向。你可以看到，人在这个错的面前和在这个问题的面前，他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要隐藏。所以这种隐藏性和刚刚我说的这个自我的欺骗、魔鬼的欺骗还有世界的欺骗里应外合， 就里面有这样一个相信谎言的一个倾向，遮掩的一个倾向，然后和这个十三种的一种欺骗里应外合，就将我们人类攻破了。这就是人类攻破的一个图，你可以看到它的路径图，就里应外合是怎么样完成的。所以当你越明白的时候，你越明白这个里应外合是怎么形成的时候，你就越容易不上当啊。我讲这个肉体的隐藏面相啊，就是隐藏面相，就刚刚讲的这个在伊甸园中的这个隐藏的面相，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肉体的这种隐藏的面相，是我们造成了我们看外表胜于实质，投入心力在别人看见的这一面，超过于只有我们和上帝看见的那一面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隐藏面相，这个肉体的隐藏面相，天然的这样一种力量啊。所以很多许许多多的人，你知道，包括你在朋友圈里头，你看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很多人在晒幸福，就是怎样去哪里玩或者什么什么好的，他都要晒一下或者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你也知道，无数多的人他就是愿意生活在阳台上啊，但是就是一生之久啊，他都活在阳台上啊。而且所以你看到朋友圈里的各种人的表现，你就会知道他也要告诉别人说他自己活在阳台上，一生就活在阳台上，然后告诉别人这个在阳台上多么光辉灿烂啊，多么光辉灿烂的啊。但其实呢，在阳台到里屋的中间有一条黑暗的通道啊，你可能你自己住的那个地方里面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的，但是无数的人拒绝面对自己的这个真相啊，他就要一辈子活在他的阳台上面。所以听起来好像觉得是很愚蠢很傻很可笑的一种行为，但其实就是我们人自我欺骗的一个真相，就是我们宁愿让自己活在一辈子活在阳台上，而不愿意活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其实为什么？因为里面非常的乱七八糟。真的看面对自己真相打开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里面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但是你越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相，你越不愿意面对自己真相，不愿意去处理它，去追寻人生的真相，然后去面对它，最后你就越来越难，然后人越来越假。美国有一个他的这个有一本书，专门名字叫谎人呐、谎言的谎人，就说当你不断的自我欺骗，然后不断的去相信这个自我的谎言，相信世界的谎言，相信这个魔鬼的给你的谎言，而且你需要有一些人就说我希望你骗我，好过告诉我真相哈。在这样的这个里面，人就越来越走向这个谎言了。最后这个谎言不再只是谎言啊，不再只是他说出来一个话，而是他整个人呢、被谎言的这个城堡包围了，被谎言的各种的城堡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然后最后形成一种状态叫做谎人的状态。这是最可悲的，我相信大多数人不至于到这么可悲的一种状态里面，但是确实会有人的。而进入到谎人这种心理状态的人，很多时候他的情感和心理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问题，心理问题，出现心理的疾病和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他就容让这种谎言里三层外三层的，而且他配合这个谎言，让这个谎言里三层外三层的进到他的里面，然后吞噬他，最后形成不能放循，就是不能够运转，他的心理只被这些谎言都吃掉了，最后他只是在那个里面成为一个心理的病人，是一个你可以识别的一个心理病人。就说你会发现说，哎，他正常的一些方式没有办法运转了，他已经识别为一个心理病人了。但你要知道，一个人啊，如果被识别为一个明显的心理病人的时候啊，其实他里面的这种谎言和心理的这个谎言和这种被这种欺骗的程度已经很深了。我们大多数的人呢、可能还没有到谎人这种程度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告诉别人而已，在里面，在内在的心里面是一种被谎言欺骗的状态啊。所以健全的人，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视频里面讲的那个真平安和假安慰啊，假的安慰和真平安啊，所以健全的人就相信真理啊，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理啊。很多人活在一种所希望的真理里面啊，这个是很可悲的一种状况啊。就我们相信的真理，就是我们单纯的相信这个真理本身，而且我们相信这个真理，然后让这个真理来改变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改变这个真理。神赐给我们全新的一个生命系统，全新的生命系统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面对自己的真相，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 我们靠神怎么样去对付这些问题，然后改变我们的自己里面的问题，然后就越来越少，问题就卡住你的问题越来越少，你就越来越自由，里面就越来越通畅。好，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系统，这是一个跟随真理的一个系统。但是还有一个系统呢，就是很多的人啊，出现很多的障碍和问题的人呢，他的里面心理问题的根源啊，是僵化不变的生命，他的这个里面内在的这个系统里面是僵化的不变的，就是说他不能够跟在人一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出来的时候它是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的。什么不变？它是里面是僵化的不变的。我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心理问题很严重的人，比如说他的自我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说如果你对，如果你就他你的年龄都需要跟随他的意志去修改，这个就是最严重的一种心理问题的状况了，因为它里面是完全僵化不变的生命。好，我们认识神的情况时候，你怎么样去突破这个障碍呢？要用一生来认识自己的残破，用一生来认识自己的残破，不是只有你信主的时候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而是要用一生来识破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残破。那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自己的问题呢？其实认识真实的自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像我跟刘牧师，我们十几年之久，可能我们在操练这个怎样如何认识真实的自己。那怎样操练呢？就是你要有 self awareness， 就是你的自我意识，你要成为自己的一个观察者。当你自己对某件事有强烈反应的时候停下来，当你言行不一致的时候停下来，当你有不理智的想法的时候停下来，当你总是犹豫不决的时候停下来，当你沉溺于某种情绪的时候停下来。啊，通过这些冲突或者这些问题和这些不良的时刻，其实是帮助你了解停下来想想说明了我的什么，这就是自我的观察，去观察自己，你把自己的这些都看破看清楚了，你才能够认识真实的认识自己，然后再谈得上去舍去自己。真实的悔改那是生命改变的关键。那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其实毫无选择，活在一套自义、骄傲、自我中心、自己掌控未来这样一个老我的体系当中去，然后做罪跟世俗的奴隶，这些基本上是抓住你，你没有办法逃脱。但信主后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有选择的，所以要把自己从一个受害者到一个责任的主体，要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这个转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得胜的关键。我看到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姐妹啊，她跟父亲之间原来有很差的关系，但是她原来常常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但是当她把自己她在跟父亲相处的过程当中，她意识到自己是个责任的主体的时候，她愿意选择说，父亲虽然做错了很多事，但是我自己对他的行为中也有错的部分，这就是对责任主体的转化，她愿意去饶恕她父亲。这个时候她重新看待了自己，所以这个很重要，每一个人啊要面对自己啊，如今成了这样一个人，那从前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是怎样的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对自己的观察啊，需要饶恕别人，然后这个也需要经历别人的饶恕，然后这整个的过程带动了一次十分彻底的一个观点的重整，而这个观点的重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通过这种观点的重整，我们可以面对自己的真实境况，真实情况。那认识自己的真实啊，认识自己的残破啊，需要非常非常长的过程。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选择自我欺骗，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相？因为面对自己的真相其实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自己的真实里面啊，像剥洋葱一样，你剥了一层，你以为你认识了自己的真实，其实还没有，还有一层还要往里面剥。但是很多的人不愿意做这样的操练，不愿意做这个认识自己的这样一个操练，他宁愿去选择假象，因为假象更容易，更能够表面对付他现在的问题，但是至终他会导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认识自己真实的这个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面，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员健儿，他能够在上面翻跟斗啊，不断的翻啊，我们会很害怕，觉得会掉下来。所以人为什么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相，是怕掉下来，怕掉下来之后粉身碎骨，怕别人不会喜欢这样一个真实，这么一个充满自意骄傲这么多问题和这样的一个人，会有人爱我吗？ 这是人所有的人大部分人的恐惧啊，就在这个里面啊。他恐惧没有得到这样的爱，恐惧别人不能够接受真实的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神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当翻跟头，就是认识真实的自己。我们为什么敢翻跟头，为什么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当你信主之后，因为你知道底下有垫子，这个垫子就是神的恩典，这个垫子就是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可以拖着你，所以你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这个时候你才敢于承认这个问题，你到神面前去敢于悔改。像我辅导的时候接触到有些人，他其实是不愿意也不敢去面对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其实根本就不爱我这件事情，他不敢去面对的，没有垫子。因为他意识到说，如果这个世界上连妈妈都不爱我这件事情我承认的话，我没有依凭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站立了，所以他不敢的。但是当信主之后，他可以面对这个，因为有神的爱可以拖住他，因为爸爸妈妈没有爱我，把我送走，把我这个这么残酷的真相，他去面对，他敢于去面对，是因为有垫子接着他，因为神的爱拖住他。爸爸妈妈没有爱我，我像孤儿一样成长，但是神的爱拖住了我，神的恩典，神的垫子拖住了我，所以我就是这样长大的。然后我就是这样，所以我要一生都要去追求神的爱，然后我要去跟随耶稣，然后去对付。这是两条不同的生命路径的选择，就不断的通过各种的冲突，各种自己的特别是亲密关系的冲突，还有人际关系的冲突，来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靠耶稣去胜过他，用神的话去对抗魔鬼的谎言，然后一步步胜过，然后像打关一样，通关一样，一步步的通关。虽然漫长，但是当通关理顺他的整个人生之后，他就顺了，他后面的人生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得神的祝福啊。很多人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以自己不变，僵化的自己不变，然后面对人生问题的时候他就突破不了，越来越差，然后因为这个问题啊，就先负面思想，然后负面思想真的领导之后，他又开始恶性循环，然后走向这样一个循环的里面，然后越来越被卡住，然后越来越差。所以我说的这两条路径的选择是很多人不同的生命的选择，一个是不断的面对自己的真相，然后靠神去对付自己，一个是不敢去面对真相，然后不断的在里面僵化，然后被恶所胜过，然后最后就卡住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选择顺服神的路径，让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的系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